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愿神祝福您以下的时间。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说道，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是的，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呢，是属灵的。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一样都不能少。如果我们穿戴的不整齐，那正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亲爱的朋友，来，我们继续听异端分辨第十六课，林老师要帮助我们在遭难的日子里更能够站立得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和您探讨的这异端分辨呢，我们是来到第十六课，来到第十六课啊。那么我们逐一的把一些影响至今，它的影响力比较深远的呢，比如说我们谈过十二、十三课的时候谈过摩门教，那么以后是耶和华见证人，以后是安息日会，今天呢十六课我们要谈基督教科学会。其实这四个异端都是属于批判期，那就是在1789年到1914年的产物。可见呢，他们的学说理论影响到今天，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影响力到底多么样的深远。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判为异端。其实我们是用了先人许多非常精细他们的探讨的结论，把他们定为异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基督教科学会。在进入这一课以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用你的真理的道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用你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不被恶势力所搅扰，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好叫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听到你上头来给我们的指示，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征战，为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祈求，我们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基督教科学会的创办人叫做艾迪夫人，她被誉为是19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她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50岁以前呢，她百病缠身，那么婚姻失败，和家人失和，孤苦无依。当他在89岁高龄的时候，他病逝。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拥有名誉、财富、权力于一身，那么成为数以万计信徒他们认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宗教领袖， 单单他一个人呢，就创立了科学会超过3000间的教会。好，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艾迪夫人她的背景啊。那么艾迪夫人呢，出生于1821年，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改革宗的教友，但是呢，他却反对他父亲的信仰，因而呢和他的父亲意见不合。在早年的时候，因为他健康欠佳而辍学，17岁的时候就加入新英格兰派的终极圣宗教会。但是他拒绝接纳教会有关于预定论还有审判的这个教义。1844年他和他的爱人乔治·格路化结婚，可惜结婚的快乐的日子呢十分的短暂，在半年以后丈夫就病逝了，留下了他腹中的孩子。以后呢他结了第二次婚，但是他第二次的婚姻并不美满。在1853年他跟牙科医生结婚，20年后终于离婚收场。那么在这一段的日子里边呢，他的健康非常的差，常常呢上诊所。后来他听说啊，有一位能够叫人不药而愈的神医，他的名字叫昆比。他听到这个人是神医以后呢，就决然毅然的去求访名医啊。那么在1862年他们见面，后来他便认为自己给医好了。于是呢，他对这个昆氏的医术和理论呢非常非常的欣赏，从此以后他就追随这个昆氏，传扬他的学说，并且用他的治疗术医治其他的病人。后来他就自创了基督教科学会，虽然他一再的否认受到昆氏的影响，但是在他以后的著作和昆氏的手稿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原来他自己的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受到昆氏极大的影响。1866年呢，是艾迪夫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昆比去世，他和第二任丈夫分居，还有发现基督教科学，在一次的意外中跌倒受伤，那么自称他自己伤势非常严重，没有生存的希望。但是在3日以后，他读了马太福音9章2到8节耶稣医好瘫子的故事，他自称就立刻康复了，因而发现了基督教科学。此后艾迪夫人四处传扬他的发现，招收门徒，教授这种心灵的医术，收取非常可观的学费。以后他还嫁给第三任的丈夫艾迪啊，那么艾迪呢，原来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位自称为基督教科学的行医者。他们在1877年结婚，1875年艾迪夫人写了《科学与健康》这本书，成为基督教科学的教科书和他们教义的权威。那么他称这一年就是基督重新再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科学和健康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呢，艾迪夫人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她又把自己看成是启示录中第12章所说的那位妇人，她带来启示之光。虽然基督教科学会并没有正式的把她奉为神明，但是这个时候啊，艾迪夫人她有意把自己神化，她不许她的教友呢称呼生母和艾迪夫人以外的任何女性为母亲。她把主导文的第一句修改和解释为我们的父母神啊，本来是我们的天父，现在把它改为我们的父母神。所以这些基督教科学派的人士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父性的男性代表。在这个时代呢，艾迪夫人是上帝母性的女性代表，这是他们一般会有的看法，相信艾迪夫人也不会反对。这些妄自尊大的行径，正是圣经所批评的大罪人以及沉沦之子的表现。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科学会的教义。科学会呢，像其他旁门左道还有其他的异端一样，都认为自己是最纯正的、最原始、最原初的基督教。他们虽然想把自己列为复原教的行列，可是他们的教义却和正统的基督教有非常大的差异。 艾迪夫人称他的理论为基督教科学，可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判断，他既不是基督教，从科学的立场来衡量，他又不是科学。好，我们这时候就提出一些的重点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基督教科学会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什么。艾迪夫人在《科学和健康》这本书里边就宣称呢，圣经是他唯一的权威和唯一的教科书。哎，这似乎讲得很不错。然而他接着呢又抵触了他自己的这个宣称，而说基督教科学会的信徒应该用他的书来做教科本，因为他的书的作者不是他自己，乃是上帝本身，并且呢也因为他是对这个时代而发的真理的声音，包含了基督教科学的完整数据。不单单只是如此，以后艾迪夫人更进一步的说，圣经在新约中至少有300,000处的错误，圣经啊，单单新约圣经啊，有300,000的地方出了问题。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基督教科学它自称却是无误的和属神的。从这样来看，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基督教科学会，特别是这个创办人这个艾迪夫人，他自己都认为圣经有错误。圣经不要说有300,000个错误那么多，在圣经我们只要找到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啊就足以把我们基督教的权威给推翻，因为我们的信仰都建立在圣经里头。圣经只要有一个错处，圣经就可能有第二个错处，就可能有第三个错处。但是从古至今，凡是谦卑来到神面前的看神的话的人，都发现圣经是无万无一失的。但是呢，艾迪夫人这个基督教科学的创办人，他却认为单单圣经新约的里头就有300,000个错处，我没有办法把这些300,000个错处一一都指出来。但是单凭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不信圣经的，他是想把圣经给推翻，而用他自己的《科学与健康》这本书来取代圣经的话，神的话。因为他称只有他的话语才是无误的，是属神的。好，接下来艾迪夫人又说，圣经的历史部分是不重要的，只有属灵的部分才具有重要性。那什么是属灵的部分？难道历史的教导就不属灵吗？如果不是属灵的话，上帝为什么要不同的先知作者得到默示以后把它记录下来呢？这是艾迪夫人没有解说的，但是他却认为历史的部分完全不重要。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科学和健康》这个艾迪夫人所写的书的话，你就会发现里边其实充满的错误和矛盾的，都是许多突发奇想的事件，但是他却宣称乃是神所默示的，而且远胜过圣经。他没有错，圣经有错。艾迪夫人宣称唯有在用《科学和健康》这本书来加以解释的时候，圣经才是有用的。我再说一次，他说唯有用《科学和健康》这本书来解释的时候，圣经才是有用的。他把他自己呢抬高到一个地步，比圣灵的权威还要大，比神的默示的功能还来得更大。那么关于科学和健康如何解释圣经呢？那么举一些人的本性来说吧，艾迪夫人就辩论说，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对的，但是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错了。哇，他解释说，创世纪第一章的意义是上帝创造人为纯粹的灵。好，接下来他说，人并不是物质，他并非是脑、血、骨和其他物质元素造成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物质并非那种形象，人是属乎灵性的和完全的，它是上帝或精神反射出来的影像，因此是永恒的。 他的精神并未与上帝分开，他的特质没有一样不是从神引导出来的，他拥有的生命知识、创造力都不属于自身，只是在精神上反映那一切属于他的创造主之王所有者。也就是说，他强调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啊，并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啊，没有血肉之躯，而只是一个灵的化身而已。而这个灵呢，是要反映出上帝他自己本身。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人又如何出现呢？难道我们的存在都是一个幻觉吗？好，我们提到他对圣经有许多这样的自言其说的看法呢，啊，我们就停住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教义部分，我们已经说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绝对的、无误的。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在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而艾迪夫人在这里呢，明明的违背了圣经给我们的准则，他不认同圣经是正确的。如果他不认同圣经是正确的，那么以后他接下来的所有的教义，我想都是大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呢？而他所强调的科学和健康的书超越了圣经的权威，因为只有他的才是无误的，才是真正属神的。虽然他们称自己是基督教科学，但是单单这一点呢，从我们的神学来看，它就很不科学。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自己见证自己是对的这件事情。因此当圣经合在一起，40多位的作者合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印证彼此是上帝的默示。而这一条默示的线路一直引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艾迪夫人呢，这一本书是完全他个人的，他个人见证他自己得到神的默示，而这个默示却没有其他的证明，只有他自己证明他自己，那么其实他很不科学的。但是呢，他却自称他是基督教科学会，我想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对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还有这些苦难，接下来他的想法是什么。艾迪夫人曾经把他的思想的要义呢总结成四个否定，他否定物质，否定罪恶，否定疾病，也否定死亡。每一次的聚集的时候呢，科学会都会背诵他们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信条怎么说。他说，物质没有生命，真理、智慧和实质，一切都是无限的思想和其表现形式。因为上帝是一切的一切，爱是真实而永恒的，物质是不真实而短暂的，灵是上帝，人是他的形象，所以人非物质，他是属灵的。因此呢，疾病只是幻象而已，痛苦只不过是由错误的信仰而产生，并不是真实的。这一点呢，是刚刚他反对创世纪第二章那里人有实质的身体而引发出来对罪和死亡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幻象。因此他说，人并不是有罪，他的出生和死亡都只不过是幻象而已，并且因为上帝存有在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呢，人又如同上帝一样。当然了，上帝不会生病，因此呢，人也同样不会生病了。那么人生病是怎么一回事呢？哦，原来只是幻象而已。也就是说，艾迪夫人她自己认为她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但是她写的书呢，却那么样的实在啊，这是一件很有趣的矛盾。好，既然她否定罪的实在性，他又否定了死亡的实在性，他认为这些都是幻象。那么接下来呢，同样的，他否定救赎的需要。艾迪夫人眼中的耶稣是一个人而已，他说基督是指这位神人的神性，他的人性和神性是互不相通的，所以他不承认有道成肉身这回事情。 基督是一个永恒的观念，所以耶稣呢是这个观念的暂时的形成。只有道是永恒的，他说假如基督没有死的话，他会胜过死亡。不过甚至基督受苦和死亡也不是真实的。艾迪夫人不期望基督做代赎的工作，因为罪恶呢他认为是一个幻象，是不存在的。基督的工作只是以身作则，现身说法，道明真理和真正的人生，那么从而纠正我们人们的思想和信念。所谓救恩对他来说是什么呢？只是不再相信罪恶的事实而已。这个言论呢，除了和圣经一贯的真理矛盾到极点之外，其实艾迪夫人本身的这个言论呢，也自相矛盾。科学会宣传的是一种解脱罪恶、疾病、死亡的完备救恩，消除一切的罪恶、疾病和死亡。可是呢，既然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那么他们这些科学会的成立又有这个需要吗？他自己的生病最后得到医治了，那他有什么理由那么高兴？他应该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象，生病了也不需要太大的痛苦，因为毕竟是幻象。那么又何须基督教科学会来做拯救人的工作呢？因为包括了基督教科学会本身也是一个幻象而已，对不对？其实说穿了呢，科学会的教义呢是掺杂了印度教、黑格尔的哲学和信心治疗的理论而成的，其中非基督教的因素较基督教的因素更多，而他们的主张不单没有科学的根据，而简直呢和科学是相违背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对不对？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基督教科学既不基督教也不科学。单单从人的罪、人的死亡和救赎来看，他们就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是在节目中间把他们的理论拿出来一一的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呢，在今天许多的国家仍然是相信基督教科学会的。求神帮助我们，当一些的学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不是糊里糊涂什么都信，只要讲耶稣就信。有一些讲耶稣的时候是反对耶稣的学说的，有些拿出圣经来的时候是反对圣经的存在的。这样的信仰我们岂能够随意的就相信呢？好，我们说了基督教科学会他们的圣经观、他们的末世救赎观，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艾迪夫人他对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观又是如何的呢？他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的评价已经在科学和健康这本书里边呢表达出来。第一，他说正如一滴水和海洋是一体的，一缕光线和太阳是一体的一样，甚至上帝和人、天父和子的存在也是一体的。换句话说，耶稣和别人并没有差别，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一点呢，你可以说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可以说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么只要他怎么说就怎么是的了。那么第二呢，耶稣的众门徒并没有行很多的神迹，直到在他钉十字架后见到他并得知他并未死亡的时候才有这种能力。这是他在这一本书的第45、第46页所说的。艾迪夫人试图用像诺斯底派一样的方法来解决空了的坟墓的那个问题，以前我们谈过啊。这一派的教理说耶稣只是一个灵来到我们中间，那么其实他并没有具有人的身体的，因此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当时呢使徒约翰就写了他的福音来反驳诺斯底派的这些的做法，对于基督教科学会的主张我想也有同样一个有效的答复。最后他对基督的看法是，当主耶稣属物质的血从可咒诅的木头上流下来的时候， 他在洗净罪恶这件事情上，并不比当他为天父的事做工之时，在他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有效应。这是他在第25页的时候说。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啊，到底他的观念里头什么是属物质的血，到底什么是罪恶，为天父的事做工到底做了什么工？因为这一切呢都是属物质的世界，在他的观念里头根本就完全不存在，只是一个幻象。但是在这里他明明又说是属物质的血，那到底他的言论是什么呢？坦白说林牧师也不得而知。那我们所谈的这些呢，只不过是从基督教科学会他们的圣书啊，科学与健康中摘录出来几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陈述而已。那我要总结一下有关于基督论，因为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强调的是，圣经里边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救恩，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正是我们所传救赎的重心，而这一切呢不是幻象。有多少的异端呢，他们想尽办法要把耶稣基督分开，有的否认他的神性，有的否认他的人性。那么在过去我们讨论过许许多多的异端的时候，我们都讨论到这一点啊。那么来到批判期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基督教科学会在那里讨论耶稣基督到底是人性还是神性。但是我们根据圣经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是神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圣经严肃的声明说，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生的。反过来说，凡是不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么都不是从神而生的。而这一切不信真道的人呢，他们都是那些可咒可诅的人。好，这时候我想我们也来看一下他们的三一神观啊。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上帝是一切。第二，上帝是没有位格的，他只是一个神圣的原则。那么三位一体的说法呢，接下来很自然的就变成这是不可信的，是迷信的。那么他还说上帝是一个无穷的意志。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科学会的里头啊，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幻象，都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包括神，不管他是三位一体也好，多少位多少体也好，也都是假的，都是迷信的。那其实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信念，就是这样简单而已。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掺杂了泛神论的说法。说什么呢？神是一切，所以呢一切都是神。比如说树是神，山是神，人有一天也变成神，凡物皆是神，这是一种泛神论的讲法。但是圣经并不是如此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上帝创造万有，就证明神本身不是万有。神是创造者，万有呢是受造者。神创造了树，但神并不是树，树也不是神。神创造了人，神就不是人，人也不是神。甚至圣经说神是那充满万有者，也不是说神就是万有。充满者和被充满者这两件事，在约翰福音17章21节里，主耶稣对天父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你里面。这几个在里面呢，有非常深奥的意思。虽然是互相的在里面，但是其中你我他们我们仍然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重点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创造者和被造者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差异。基督教科学会的神是一切的信仰，把 神降低成为人，甚至把神贬低为物，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他们似乎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却打着基督教的旗号，然后告诉人家说神是不存在的。基督教科学会又说一切是神这样的信仰，将人呢抬高到像神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神顾念世人，但是神却不是世人。所以当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教义，我们回到信仰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发现，因为他们在圣经论上已经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接下来的末世论，将来接下来的基督观，接下来的三一神论，他们绝对出现更大的问题。到最后我们发现，原来他们竟然可能就是一个无神论主义者，因为他觉得神是什么？一个信念，一个意志，他完全否定了神的存在。但是在他否定的时候，他也很狡猾的自圆其说，基督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然后基督教科学可以怎么样来救赎我们。这种矛盾，彼此矛盾的说法不断的交错在他的信仰的里面，避重就轻，企图就是要把人引进他们的信仰里面。我想这是魔鬼一个很大的工具，要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谨慎。那么这时候我想我们更简化的来看待解释基督教科学会错误的教义。第一，他们认为圣经不是最高的权威，虽然艾迪他说过圣经是他唯一的权威，但是他却说他的启示才是最后的启示，又说圣经有错误，他的基督教科学才是最准确的。可见艾德并不以圣经为他唯一的权威，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第二，对科学会来说，神是非物质，是神圣的，但只是无穷的意念，是个灵而已。耶稣呢，第三，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凡人，而基督则是个神圣的意念。复活只是思想的灵化，耶稣基督并没有肉身复活。第五，他们的错误是基督教科学会的信仰重点就是四个否定，他们否定物质，否定罪恶，否定疾病，否定死亡，这些东西他们认为都不存在，只不过是幻象。第六，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并没有特别的功效，既然罪不存在，也就不需要救赎。但是科学会又宣扬他的基督教科学是一种解脱罪恶、疾病、死亡的完备救恩，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七，基督教科学主张泛神论，相信上帝是一切的一切，换言之，一切是上帝，上帝是心智，是善，所以善和心智也是上帝。由此可知，基督教科学会是彻底的泛神论。第八，基督教科学会没有正式把艾迪夫人当成神明一样的来供奉他，但是艾迪却有意把自己神化，他把主导文的第一句改为我们的父母神，许多信徒也相信艾迪就是上帝母亲的代表，但是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可见他接受这样的一个称呼。最后我们唯有把他判为异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基督教科学会他配得上这个名词吗？艾迪夫人他宣称在基督教科学以外一切都是暧昧的、假想的、和真理相反的。但是呢，很明显的是，他选择基督教科学这个名称，实在犯了严重的一个错误。正统的基督教徒就发现，他反圣经的言论，远离了基督教的教训。而科学家呢，也不同意艾德夫人他那种否定物质的实在性。 基督教科学会最后为艾迪夫人写了《艾迪夫人传》，里边呢就这样说道，在他的晚年是在孤寂还有对恶毒的动物雌性的极端恐惧中度过的。他相信人可能会伤害别人，并且他认为他最后一任的丈夫是死于砒霜，在精神上投药。为了阻挡这种的邪恶，他的信徒们呢必须在他的卧室门口成为守卫。那个时候他不相信任何人，并且变得越来越容易发怒和激动。他在他自己所写的《解释基督教科学对生命的关系》这本书里面，竟然他自己也找不到安慰。最后他在89岁的时候高龄，在悲伤和孤独的情况下，就在他长久以来一直否定他的存在的死亡的实在性里边呢，终于无可避免的临到他的身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在16课以基督教科学会成为批判期，就是1789年到1914年这个批判期的异端成为一个结束。那么下两课呢，我们将谈到现代，就是1914年以后两个困惑的今天许多人的异端。我们会先谈简明真理，然后我们谈统一教。谈完这两课以后，我们在第19课就进入我们国内的一些的本土异端。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前，我想我们还是用神的话来彼此勉励。在加拉太书1:9和加拉太书2:5那里这样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里所说的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这领受的是从哪里？从使徒而来的领受不一样的话，而使徒所领受的在教义的那个部分，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所领受的正统的教义就是圣经里边使徒所保留给我们的信仰原则。如果离开了这些的教义，他就应当是被咒诅的，我们应当跟他有所分别。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3:8-9，希伯来书13:8-9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有一些的人他会发现也怪异的教义他也有兴趣，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对待信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被一些的怪异的教训勾引去。在圣经的里头已经明明的指示我们，最后提摩太后书2:15-26，提摩太后书2:15-26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主征战的卫道士们，我们要继续为主征战的原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洞察力有时候不足，因此主啊，我们常常落在百般的试探的里面，我们常常被魔鬼掳去。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上头来的悟性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主你自己的真理上扎根，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根有基，好叫异端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异端斥责赶离我们的教会。求主恩待，求主在我们 弟兄姐妹们的四维安营保护我们，赐我们合为一的心，赐我们单纯信靠主的心，为主征战。求主使我们成为一个新时代勇敢的卫道士，继续靠主得胜得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